主后2013年11月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耶稣与我。
我所造是为了敬拜你，我所造是为了荣耀你，你是我们的神，你与我们同住，你的荣耀我不住敬拜。
我所造，
我所造是为了敬拜你，我所造是为了荣耀你，你是我们的神，
荣耀，荣耀，荣耀被打上台。 来祷告，为你身旁的朋友来祷告。 也为我们遇到困难的朋友，为他们来祷告，为我们的信仰来祷告。让我们一起开口大声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真的在我们当中动工，我们看见主你带领我们每一天每一个脚步，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欠缺，当我们无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主你真的走入我们的心里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真的需要你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相信每个人都有感动。主啊，我们愿每一个人再一次打开他们的心，愿你的圣灵从天上降临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在今天敬拜的当中，你拣选了我们来到主你的圣殿里来敬拜你。我们知道我们还没到这里的，我们也相信主你愿意带领他们脚步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将你的话语再一次来传开，来让我们四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有一个这么爱我们的主。主啊，求你再一次将你的圣灵灌溉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献上我们全部的所有，因为我们生命是你所给予我们的。我们要将主的服事再一次摆上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将你的话语再一次带入我们的当中。愿主你接纳我们，再次聆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世界为主发，为心上闪光独来求，不打不死地住在山心里，只用我们和平世界的地，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合一，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就算多合一，不让彼此同心向前行，不让彼此同心向
来祷告。神哉神哉神哉，你是配得一切的颂赞、荣耀、权柄、能力都要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还能够来到教会。主，谢谢你将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你自己。主，你真是悦纳我们每一位，真是用尽了自己的力量，除去一切的拦阻，就是要来你的面前敬拜你。主，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都是你所拣选最宝贝的儿女。主，谢谢你 谢谢你，求你也将今天我们所需要的话语撕下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在我开始讲道以前，我想要先了解一下，不晓得就是说各位有没有在电视上或者在电影院看过有关战争的这些的影片。如果你有看过大概战争是什么样子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让我了解一下，因为等一下我要讲的故事是跟这个战争有关系。如果你举了你可以放下，好 OK。 那如果你没有看过战争影片的，那可能你就要发挥你的想象力。话说有一个很激烈的战争，在两军对峙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挖很深的壕沟，好让一些军人可以躲在下面，这样才能够保护自己。可是在僵持在两军一直没有进展的时候，有一方决定他们要突破，一定要离开壕沟往前迈进，要往前去攻击。当决定这个要向前去攻击的这个军队，当他们一出去的时候，指挥官下一个命令全部一起往前的时候，很不幸的有一个二等兵他被扫射中了，他非常非常的痛苦，眼看着壕沟离他没有很远，他想退回去，可是他没有力气，血也不断的流。但是他晓得如果他再这样继续下去，没有任何的一个掩护的话，他很快他就会被敌军把他给射到。当他在那边非常痛苦的煎熬的时候，被他的上尉看见了，他的上尉非常的焦急，奋勇的离开壕沟去抢救他。好不容易把他连拖带拉的拉到壕沟下面的时候，到了一个安全地方的时候，他的上尉不幸中弹死掉了。结果不久以后，这个战役结束了，这个二等兵也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了。但是因为这次的战役让他失去了一条腿，因此他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有腿他没有腿，他非常的自卑，也常常的自暴自弃，甚至他不想去工作，他就是天天的喝酒烂醉如泥的生活。他的家人非常的难过伤心，不管怎么样的去鼓励他，他都没有办法振作起来。这样的消息传到了上尉的母亲的耳朵里面，那上尉的母亲非常的伤心，因为上尉的母亲说，这是我唯一的儿子，为你付上了代价，今天你可以活着，应该要更加珍惜你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上尉的母亲就决定他要前往这个二等兵的家里去，让他明白他的生命的意义有何等的重大。这就让我想到耶稣与我们的关系。那我想在我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先来读一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跟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约翰福音17章14节到19节。如果你有带圣经的，你把它打开来，我们一同的来念，从第14节。好，我们一起念。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我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猜我到世上，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第19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在这个圣经的经节里面，他所讲的，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个我是指耶稣讲的。耶稣他已经将上帝的真理的道赐给了他的门徒和他的学生。所以他说，世界恨就会恨这些门徒跟跟随耶稣的人，因为他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就像耶稣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一样。然而我刚才要讲的重点，跟很多人都很疑问，为什么耶稣他愿意为我死？其实我信主好几年以后，我也曾经常常问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为我死？他不认识我啊。我也常这样的问这个问题，一直到了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才有了一个醒悟，我也慢慢的才能够晓得，人跟人之间的爱尚且都不是很完全，都可以这样的为对方来牺牲自己，何况是我们天上的父神，他那么样的爱我们，他的爱远胜过这个上位。而且我们的神耶稣他比这个上位更伟大，他舍弃了他天上的荣耀，取了人的身体，来到这世界上被藐视，被厌弃，被陷害，最后还被这些罪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若是你们有看过受难记电影的人，你们就可以稍稍的体会我在说的，为什么我会说耶稣比这个上位更伟大？因为耶稣走向哥哥他的道路的时候，这整个过程他一直都在受苦，甚至是在过更早之前他就开始受苦。特别是他在十字架上的苦，他不像那上位可能一枪就毙命了，他不是，他是挂在上面，慢慢分分秒秒不断的煎熬着那种苦。我想或许有些人如果遇见过车祸，或者被刀子割伤刺过的人，或者曾经有气胸的人，类似有过痛的人，你再去想象看那种的痛有多痛，耶稣的痛比那个还要好几十倍。因此耶稣他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主要的第17章，整个约翰福音第17章整章里面都在告诉我们耶稣的祷告。耶稣他不但为他的门徒祷告，也为那些跟随他的人来祷告，因为耶稣知道他要死了，他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他害怕他的门徒跟跟随他的人会害怕，然后有问题的时候找不到人可以去请教，又很害怕这些学生很快又会被世界把他给试探，以后又回到他原来犯罪的生活，或者是那种负面的思想里面去。我就想到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在我信主以前，我常常就是说想要来教会，但是我的父母亲他们都非常的反对，因为他们觉得读书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不好好读书你就考不上学校，如果你考不上学校你就找不到好工作，所以我的父母亲百般的拦阻我，然后我的哥哥姐姐也常常的取笑我，干嘛要去教会呢？我哥哥甚至说，哦，我晓得你去教会一定是想去那边交男朋友，但是没有，这都没有拦阻我，我一样深深的被耶稣吸引，我还是常常只要有时间我就去教会。我感谢主，因着我这样的坚持，在十几年前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哥哥姐姐也都全都信了耶稣。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当我们被神的爱吸引的时候，我们要往这边走，但是会有另外一个拉扯的力量要我们往另外一个地方走，这就是世界跟我们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到圣经会有，为什么父跟子，然后母跟母亲跟女儿， 会有冲突，其实他指的这冲突不是要我们家里面常常的吵吵闹闹，而是指的是那个价值观不一样。可能以前是非常爱世界的东西，可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却看他如粪土。就好像有一个学生，他在没有信主以前，他非常的不喜欢读书，以至于每次到了考试的时候，他就是忍不住会想要去偷看同学的，甚至威胁成绩好的同学要把考试卷给他看。然而有些时候是已经成绩发下来了，他还可以稍微涂改一下，然后跟老师讲说，老师，这个是你看错了，不是我写错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学生，当他信了主以后，他生命一翻转，他不再是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晓得神所喜悦的不是这样，神要的是我们的诚实。因此他就开始努力的读书，也不再做那种欺骗的行为。但是他一定常常就会遇到他的死党，就会来笑取笑他，人生干嘛那么苦呢？随便读一读还是一样就可以过了，不需要这么认真吧，你再认真读也没什么用啊，增加也没有几分啊。总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一个是要你往光明面，一个是要往你黑暗的地方走。又好像一些上班的人，他们也是常常将公司的东西带回家里去，总之公司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能搬的我就尽量搬。可是当他信了主以后，当他遇见神以后，他的价值观不再一样了，他不会再想要任何一样不属于他的东西。但是或许他信了主以后的改变，他的同事并不清楚，还是常常会把一些不应该拿的东西，想说你拿一点我也拿一点，那我们就共同都有了。但是信了主的基督徒的上班族，他或许就这样拒绝了。当他这样的拒绝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紧张的关系，因为他们会害怕，如果你不拿，那你会不会去告密？那你如果不拿，你就是跟我们想法已经越渐行渐远了。因此当一个人他决定要信耶稣以后，他就是必须要跟世界离开这个世界。那什么又是属于世界？世界就是与上帝跟上帝子民为敌的，叫做世界。那世界呢，在这一章里面，他光提到的就已经有18次。那世界又是就是不以上帝为中心，这样就是世界，就是与神为敌，不以神为中心。实际上神要我们认真读书，不是因为父母亲说的那个原因而已。父母亲说的原因的确也是很重要，因为专业知识的确是公司要不要用我们这个人的原因。但是我们的 EQ 也是非常的重要。然而神要我们增广见闻，在圣经里面也写得非常清楚，人会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所以我们努力读书要增广见闻，为的是要保护我们自己。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都是有毒的东西，这些有毒的东西我们也要感谢那些很认真读书在各方面有见识的人把它给挖掘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也能够在各方面都能够有更多的知识的话，我们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自己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还可以保护别人。在罗马书里面他也这样的告诉我们，罗马书7:18，因为世界上他常常会跟我们有一些的拉扯，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7:18。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未算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 因此我们实际就是当我们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是一个战场，属灵上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征战当中，因为我们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就已经决定了必须常常要做一个抉择，你要选择光明或者你要选择黑暗。因此耶稣才会有这样这第十七章这样的祷告，他恳求上帝保守他的门徒跟跟随他的人能够脱离那个恶者，这个恶者就是世界，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那什么又是神所不喜欢的呢？因为我们不想跟神作对，所以我们要来清楚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在箴言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有这样的写着，耶和华所恨恶的，我们一起念。第一就是高傲的眼，第二，第三，第四，图谋恶计的心，第五，非跑行恶的脚，第六，吐谎言的假见证，第七，并弟兄中互散纷争的人。其实这个世界也就已经是在撒旦魔鬼的掌权下面，他希望我们千万不要去做上帝喜欢的事情，他希望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破坏，家庭里面的关系破坏，教会里面的关系破坏，学校里面的关系破坏，他希望我们最好就是彼此互相的批评论断，彼此互相的说谎，最后呢可以跟撒旦魔鬼一起到硫磺的火湖去。这是魔鬼因为他需要也有伴，但是耶稣他真的是为我们十分的焦急，所以他才会在 这今天我们所 读的经文里面不断的叮咛我们，我们是与世界不一样，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不要做世人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曾经有一个 女生，她突然有一阵子上班的时候，常常喜欢在她的头发上面插上一朵很鲜红的 大花。她的同事就觉得很纳闷，也看得很觉得非常的碍眼，但是呢就忍住了。没想到这个女同事长期来每天就是这样，而且还很满足的微笑，然而 同事之间私底下议论纷纷的批评他，觉得说怎么长这么丑，插一朵花多奇怪 在我们的办公室那边晃来晃去的，让人家看起来就是都不能够专心。总之他就是这样的被藐视，一直到有一天总算有一个人愿意偷偷的去问他，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最近开始总是在你的头发上面插上一朵鲜红的花呢？他就对他说，其实这是因为我在想念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刚过世，然而我的母亲在我还小的时候常常喜欢在我的头发上面插上一朵鲜花，然后在我的额头上面亲我一下，这是让我感到我最被他爱的时候。但是现在我的母亲走了，因为我很想念他，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表达，所以呢我就每天插一朵花来想念他。但是你看他的同事不明白真正原因，就开始用他自己个人的经验跟个人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因此我们就要很谨慎，我们身为基督徒，当我们看见一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马上就下一个论断，就以为说，哦，他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哦，因为他过去这样所以他现在这样。我们要相信神可以不断的改变人，或许他过去是你所想的那样没有错，但是你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过他，有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已经被神给更新过了， 所以我们每天看人看自己都要像一个新造的人一样，就像是撒该，你看每个人看到撒该的时候就像看到瘟疫一样，都不喜欢他，可能他真的的确也做过很多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变成别人也很讨厌他。但是耶稣不会说因为大家都讨厌他所以我也远离他，但是我们一般的人，我们很容易听到谁说某个人不好，我们就已经开始帮他贴标签。因此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当别人跟我们讲一些是非的时候，我们要把它交给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还是一样，是完全是对这个人不要有任何的论断跟成见。像撒该他那样矮又坏，耶稣都用爱心来看待他。犹大出卖耶稣，你去翻翻看圣经也是一样，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门徒都在问，因为耶稣有提 有一个门徒要出卖我，大家在问他耶稣的时候说，是我吗？是谁呢？耶稣都没有让犹大下不了台阶，也没有很生气的骂他，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没有，耶稣只是静静的仍然在等候他悔改。神一直都在等我们，等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来悔改。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常常在想，世界想尽办法要我们对上帝失去信心，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能中了世界的诡计。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不能动不动就看别人不顺眼，我们不能用眼神去伤害别人，更不能用言语或者态度去伤害别人。相信有神的人也会有圣灵会常常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就要小心，常常的若是神提醒我们就要快快的悔改，我们也要有所行动的付出。悔改不是只有在心里面说，哦，我知道了。最近我去医院探访一个妈妈，她对我说，她的女儿虽然已经都结婚了，但是还是常常跟她说，妈妈，你以前都没有赞美我，以前你都没有好好照顾陪伴我，说到流眼泪。可是她的妈妈也晓得她对不起女儿，但是她就是说不出口来。因此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力量起来行动，不是只有单单的心里说对我错了却没有任何的行动。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要怎么样来安慰那个受伤的心灵，那个小孩子心里面的伤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因此悔改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唯有悔改才能够再次的让我们得着圣洁，让我们常常真的是看看我们自己，而不是常去看别人眼中里面的刺，让我们常常来看我们自己的良目。因此腓立比书他也这样的勉励我们，我们既然是在爱的大家庭里，又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说的要合一，所以我要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四节五节来做最后的结束，我们一起来念：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心，虚宏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不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因为耶稣而有价值。让我们一起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用一生爱你来对我们的主说。 拜他。宝座上的羔羊，我感谢你，谢谢你用你极宝贵极尊贵的生命来换我这残破不堪的生命。主啊，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为我道成肉身来了世界。主，我要宣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要说，耶稣，我是你重价赎回的。主啊，我要交出我的骄傲来，我要交出我的自卑来，我也要交出我的愤怒，交出我的懒惰，交出我那不愿意饶恕人的地方，交出那我常常看不惯别人的地方。主，那一切你所不喜悦的，主，我都要交出来给你。我要交换你那极美善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主，愿你将那圣洁纯全善良可喜悦的生命赐给我。主，就是从现在开始，主，你要来给我们祝福，你若不祝福我们就不让你走。主，愿你今天就来祝福我们每一位。主，让我们因着你，我们的生命要再苏醒过来。主，让我们更是活得能够抬头挺胸，能够让你无可指责。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为我们所预备这丰盛的一个礼拜。主，我们谢谢你，愿我们今天所有的敬拜都蒙你所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请坐。